好，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我们就开始。
主，我们的心谢谢你，实在是早晨你已经借着你忠心的仆人向你的教会再一次发出恩言来。主，巴不得我们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巴不得你的教会能够兴旺，巴不得许多的人在这里遇见你荣耀的耶稣。主，我们再一次把这一段短短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向我们的心来说话。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好，那个很感谢主哈。我想在我们上午听完沈牧师的信息以后，我们有一点点好像我们有七位，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有一点点跟大家一点点的分享，就着好像如何传福音的这一件的事情上，我们跟大家有一点点的见证也好，分享也好，反省也好，鼓励也好，但是我想我们就开始了。在我左手边的话，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是蔡传道，蔡柏林传道哈，那是爱金姐妹，冯爱金姐妹，饶阳弟兄，达军弟兄，周新芳还是王新芳姐妹、Shirley 王，对，英文叫詹小燕姐妹，感谢主。我想有一些跟我们很熟悉，有一些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来服侍我们，所以开始的时候也许我会让他们每一个人有一点点简短的介绍，或者讲到你们自己是怎么样信耶稣的，也许快快的我们就从蔡传道开始。
好，我叫蔡柏林哈，我是在台湾生的。那小的时候就随着我父母亲是天主教，所以小的时候随父母亲去教会哈。但是我那时候实在是并不清楚我信的是什么。后来又随着父母亲到马来西亚念了中学，然后美国念大学。那离开家来美国念大学就离开家了，然后根本就没有到了教会。一直到1995年的时候，
95年你多大了？
那个时候我
对不起，
我45岁啊，45岁。那个当然在一直在这边硅谷做事，已经做了20多年了。那也是因为碰到很多的困难苦难啊，那就神把我带到教会来呀。特别是就是我因为我的孩子有一些问题，所以这样子我们那个时候觉得我们自己好像没什么希望了，但是希望我们孩子能够来教会看看哈。那这样子神就吸引我们来到教会，那在教会就是信主，1999年的短宣出去，那就是真的就是在那里经历了神。那两年，1999年、2000年，然后就放下，然后2001年就放下工作去念神学，然后3年神学，然后就出去了做宣教的工作。
哇，感谢主。很快哈，从信主到宣教士只有6年的时间，感谢主。
我是从上海过来的，我是哪年？2001年信主的，我是在英国伦敦信主的。我想也是因为，
所以你从上海为什么又到了英国伦敦？
我不是从上海到，我的那个轨迹蛮多的，就是那个走的地方，就是我在我祖籍是天津的，然后生在北京，长在重庆，所以然后我又到了海南，然后又从海南去的英国，
英国回来以后到上海。
对，我英国回来我是到的香港，然后从香港到上海。
不管怎么样，是在英国信主。
哎，对对。然后在英国信主呢，其实我信主之前也是知道有，反正冥冥当中知道有一位神，所以会到处去拜，就走到哪儿拜到哪儿，跟所谓的那些信佛的人其实是没有区别。所以他们现在很多人说，哦，我信佛，我能够理解那个心情，就是因为在中国有很多寺庙啊什么的，你见什么就去拜。我甚至我在海南的时候，那个海南其实他们挺迷信的。然后我邻居跟我说，哎，那个哪里哪里有棵千年树，他们说千年树都会成精的，你要不要去一块去？我好啊，然后我们俩就一块去，还去拜树啊，就知道其实那个心里面在寻求什么。然后到了伦敦的时候，是因为我的一个堂妹妹，她到了瑞典，然后嫁给了瑞典人，她在那边就信主了。她是 哎，他的故事也是很蛮那个，我就不讲他了。然后我就哎，我就听他说了啊，耶稣啊什么什么的，我就无聊，然后在学校吃饭的时候跟我同学聊天，他也是一个老外，然后在国外生的，然后我们俩就我说啊，我说我妹妹老跟我说最近说耶稣啊什么的，他啊我就是那个基督徒，他说然后我爸爸是传道人，他回来我送你一本圣经，他说你看了以后你有什么你告诉我，结果他真的第二天带了一本圣经，不是中文的，结果我拿回去以后，我那天晚上我就记得，我一打开我就非常感恩，是什么，神就没有让我打开的时候看的是旧约，反而是看的是新约，是我看得懂的。
马可福音第二章。
看的是那个哥林多前书，他讲到那个爱的定义，然后说啊，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哇，我说这个是简直就是太智慧的一本书，我说这怎么会有这么智慧的一本书，太棒了，我就特别感兴趣，我就使劲读，哎呀，读得我心潮澎湃。然后第二后来我就跟他说，哦，这本书太好了，我说我从来没读到那么智慧那么真理的一本书，他说哎呀你那么感兴趣，我带你到教会去，他带我去他爸爸那教会，然后他们都是说那个说粤语的，然后我也听不懂，后来我就想算了吧，我也不要给人家添麻烦，他们还给我找翻译啊什么的，我就想算了。结果突然有一天我邮件里面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个邮件，然后就说在哪里哪里有圣诞节，然后我们有华人的一个学生的一个聚会，然后欢迎来参加。我一看那地图离我家很近，坐汽车两站路就到了，我就去了。结果在那儿我就认识了，我一去第一首歌，我一进去听的如露可慕溪水，我一听这首诗歌我眼泪就流下来，哎呀，我说这就是我要的。然后后来你知道吗，在我们里面那个东西还有事，我说我要，他们就给了我一些听那个录音带啊什么的，听那些信主的，然后听了我觉得也蛮好的，但是它里面就有呼召啊，哎呀，我说我要信主，我一定要信，但是我一定要在一个布道会上信，我觉得这显得才有气势，
而且要坐满人的布道会，
哎，
门前都没有地方的。
哎，对的，对的，我就等啊等啊，我就好像等没有无望的那个布道会。我说，我就问牧师，我什么时候有布道会？不知道。哎，我觉得很绝望，但是我觉得是主在叩门。哎呀，那个心门在叩我，我就觉得我迫不及待的要信主。那天我，你知道我在伦敦学习的时候，学习特别忙，特别紧张，结果我还是去，然后那天我就找了牧师，我说我要信主，然后就带我做决志祷告，就这样。
感谢主。
对，我的经历没有那个爱心姐妹那么丰富多彩。对，我叫饶阳，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们很多人可能有同样的背景，生活在一个成长的一个无神论的一个环境里头。那我从小到大，我也对宗教的信仰似乎没有任何的兴趣啊，但是回首我99年信主受洗的，但是回首这过去，我也看到神的恩典实在是临到了我，他也有他的智慧啊，把我因着留学95年来到美国，那让我接触福音是在一个美国人的教会。那我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神的智慧啊，他有丰富的恩典，他知道我最适合我的一条这个追求真理的道路是什么。到美国的教会来学英文的时候，因为我们英文本身的这个限制啊，所以当那个弟兄向我来传讲这个福音，讲神的这个救恩的时候，他并没有对我里面的心房啊那个心色产生特别大的一个触动啊，因为我理解的那个有限啊，他英文讲了很多，我理解的很有限，所以呢反而呢不会说好像对我以前的文化背景啊，我所受的这个教育啊产生特别大的一个冲突啊，所以我就很自然的留在那个教会啊，借着学英文来读圣经啊。那让我特别感动的就是这些美国的弟兄姊妹啊，他们活出了那个耶稣的爱在他们身上 我常常非常的羡慕，好像在他们身上有那一种无缘无故的爱啊。对于一个在异国他乡的一个留学生啊，我身上实在没有他们好像啊有什么值得他们可以有回报的地方，可是他对我的关心啊，对我的那个关怀啊，让我看见了这个主的爱在他们身上实在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在我以前的背景里面，文化背景里面啊，甚至在以前的经历里面所没有看到的。我觉得神就是借着这个他自己的爱在弟兄姊妹身上的彰显啊，把我慢慢带入神的门的。感谢赞美主。
所以你后来听懂了福音，听懂英文也就听懂福音，也就信耶稣了。
其实从英文的这个教会转到中文教会的时候，我也经过一个文化上很大的一个 shock， 以后再讲。
大家好哈，我叫达军。我其实算是在基督徒家庭里面长大哈，所以从小跟父母去教会。那真正让我信耶稣的，我觉得好像不是通过别人的言语，不是通过读圣经。因为我母亲生病的原因，所以我从小因为我母亲卧床，所以常常有教会弟兄姐妹来我们家给我们做饭，啊，给我们洗衣服，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从小都是看到啊形形色色每天不同的人来我们家，所以我心里面就觉得这一群的叔叔阿姨他们真的很特别，啊，所以我就有从小有个意念，就是我想长大能够成为一个能够帮助别人的人，能够成为一个好像可以分享爱的人，所以这个是我啊想要信耶稣，想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人的一个原因。
谢主。嗯，
我是九。
他们还没鼓掌。
我是90年1月份来美国念书的，然后我记得第一年的那个暑假，我坐 Greyhound 去看我，去到纽约。去那时候穷学生嘛哈，就到纽约去找我哥那边，然后去那边打工，然后在那个 Greyhound 上那个遇到一个韩国的女孩子，然后就讲到那个圣经哈，我说圣经我听过，后来她给我寄了一本圣经，那是我的第一本圣经，她在那本英文圣经上，她寄到我的学校，上面写的 Seek and you shall find， 但是呢我那本圣经几乎没怎么看过，就翻了一下，后来呢学校里面有那个新约圣经课，我也去修了，那是因为好奇，但是对我没有任何的触动，因为我同时还修了希腊神话，然后我觉得那两个课差不多。然后1995年我到洛杉矶工作，然后被别人拉去参加中国教会，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那个进入教会，当时我非常的不习惯，尤其祷告我觉得在跟空气讲话，我觉得那些人精神上好像有点不太对劲，然后被朋友硬拉去，所以后来呢我后来那个又在洛杉矶搬家，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又有另外一个就是当时一个单身女孩子拉着我陪她，结果我又再一次进入教会。那个教会呢，当时那位牧师啊，我是陪朋友去的，那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那位牧师每次我们去他就给我们中信啊海外校园，那我后来看了上面的见证，我就觉得挺被触动的，所以我到今天我还一直在订阅那个中信和海外校园来送给朋友，因为这是当初我开始真正接触福音。然后我在洛杉矶待了不到一年，我就到了硅谷，因为我哥那时候他在洛杉矶，后来他又跑到硅谷来工作，然后说这边很好，我又跑来硅谷跟着他，结果到这边，然后我们这个教会在当时的天天超市发福音单张，然后呢我又到了这个，
是轻松在那里发吗？
不是他，我们是在教会认识的，然后发了福音单张，然后那时候就真正开始过教会的生活，是在我们教会，然后很被那个余弟兄的那个讲解圣经吸引，然后所以我是循序渐进，然后真正被神的话语吸引，然后这里也可以看到神真是有人播种，有人撒种，有人收割，但是神真是不放过我，到哪里都派他的使者来给我传福音。
感谢主。
我是一个曾经浪迹天涯的人，对，我也是去海南，不过那时候不认识你。我是因为在我是贵州人，贵阳，我那个时候在家乡，我生活上起了一些很大的变化，那我就自己就下决心要自己出去闯荡，那我就到了海南。那个时候海南潮其实已经开始退了，那个是在建设那个浦东的时候了，但是我们还是去了。去了以后，那里有一个项目，那我们白天就在公司工作，那晚上的业余时间我就去了一个培训中心去学英文。那个培训中心的几个英文老师都是外教，他们都是美国人，他们过去在那里就是在那个中心教我们几个月教英文。那当时呢，我是觉得我被他们那个生命里面自然流露出来的那种很满足，然后很快乐的那种情绪那种就是他们那种活出来的那种不一样的生命嘛，非常的对我有很深的震撼。因为我从小长到那个时候，我都觉得我记得有一次老师叫我们写作文，说你最快乐的一件事，我记得当时我很苦恼，我写不出来，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人生中值得我觉得很快乐的，我就觉得我上来是多愁善感的人。所以直到那个时候我看见他们居然能够从内心深处抒发出来的那种对我们这些非亲非故的学生那种自然的关爱他那种很满足很快乐的那种情绪，那种生命真的是很深的吸引了我。后来我就是在私下我就是跟这几个老师有多一些的接触，那尤其是其中的一位女老师叫 Brenda， 我们慢慢就是交往多了就成为朋友。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基督徒，而且他们的那个不一样的生命是来自于他们基督的信仰。所以 Brenda 老师就跟我分享了就是更多的有一些的分享，介绍这个信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有一天呢，他就问我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那我当时就想说，如果我信了主，能够让我像变得像他们一样，能够有一个能够对素不相识的人能够去爱，然后能够心里面有真实的快乐和满足的人，我能够变成那样子，我就愿意。我说好，所以那样子我就做了决志祷告。这是我当初信主最初。
感谢主哈，那个我想神都很奇妙，尽管我们在我们的分享的时候我们都讲到说是神在这个地方找我们，但是至少从我听到他们六位包括在我自己的身上，很多的时候并不是神很超然的显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也不是说哪一个半夜神突然告诉我们说陈明在这里反倒是神把一些很普通很平凡的人放在我们的周围，让我们在我们的身上，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爱，这一个爱来吸引了我们，也让我们能够认识他。我觉得真的神很奇妙的一件的事情。那我就想问一下几位的弟兄或者姐妹也都讲到在你们的里面好像被这一个吸引，也盼望把这一个爱能够传递出去有谁愿意分享一下，当你刚刚信主或者是这么多年信主的过程中，当你来传递这个爱的过程的里面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碰到一些的拦阻也好，或者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非常感恩的一些的经历，有没有谁愿意？我们不见得按照顺序来。
我先来丢砖啊。对啊，我是学理科出身的所以当我觉得自己明白这个救恩的道理的时候，我非常要注重它的逻辑性，然后整个的讲述呢要严丝合缝然后就是要以理服人。所以我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一个蛮大的拦阻的时候，我就常常说，你看我讲的这么有逻辑性，结果讲出去以后呢，他似乎没什么反应甚至有时候给我就是旁边就踢一脚，这个完全提一个不相关的问题，我常常就有点这个
是
没有，我就是福音朋友他就是感觉有点受挫然后呢就常常落入到一个要跟对方争辩 要把它变倒，要好像真的以理服人啊。那有时候态度上啊，言语上啊，我声音又比较大，所以常常让人家说你这不是传福音，好像跟人吵架一样。这个是我一个蛮大的问题啊，要常常要提醒自己要小心啊，也要对付。那神借着这么多年也让我学很多的功课，我觉得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实在是要有从主来的那个爱啊，爱灵魂的心啊。我也常常让我回想我当初是怎么来抵挡福音的，所以常常让我知道说，要有神的爱是最重要的。那道理其实很多的时候并不是好像道理能够说服别人，谢主。
不能以理服人啊。
那我接着老杨刚才分享的好了，他说想要以理说服别人，但是我想说我们其实就都知道，从道理上我们都知道，其实能让一个人信主不是我们能够说得多好，其实是要神的灵先在人的心里面做工啊。所以我们是要在学习说传福音的过程中，来靠着圣灵的感动带领我们我们去行，然后我们就会经历神的真实、神的同在和他的大能。那我记得我印象中非常深刻的一次传福音的经历，就是在三年以前，有一次海南，我们的就是当时合邦公司我们的那些同事们要 reunion 就是分别了二十多年吧，我们就搞了一次比较大型的聚会。我其实当时心里面就有一个很 strong 的，就是一个蛮强的一个负担，就是我要回去，我要跟他们分享福音。那个是我最初得救信主的地方，我就很想要回去。可是我安静下来，我仔细想一下，我想说，主啊，我去，如果你不去，我去我也做不了什么除非是你要我去我才去。所以当时我把心里的感动跟我的先生 Frank 我跟他讲了一下，然后他什么都没有说，也没有什么疑问，他就陪我一起祷告为这个事情。我当时觉得有点就是还心里面很感动，想说他都没有什么疑问，因为我们在 homeschool 在家教育，我出去的话意味着我们要想办法找人来看我们家的两个孩子后来当时神就借着很多的事，我在这件事情上非常认真的祷告寻求神，在用了很多的方式向我来印证这是他的意思叫我去。就是说当时像我婆婆，她平时是给人做月嫂的，她都不在家，她都排得满满的，可是那一段时间她正好有空，她真的就是很少这样子，她正好有空。然后呢，我打电话给我在国内的妈妈，那我跟她讲我要回去，我想说我想先安慰她说我去不要紧，我婆婆在可以帮我看孩子，因为我担心她是一个很喜欢担心的人，我想说她肯定一定不放心我走了把两个孩子只有爸爸在。可是我刚刚开口跟她讲这件事，我万万没有想到妈妈马上说你婆婆在就好了，那个 Frank 在就好了，他们会照顾好她，你就放心吧。我就没有想到我妈妈反过来安慰我，这个对我也是一个我觉得神也是很特别的给我一个印证。但是最让我心里面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证是，有一次就在一个传福音的就是春令营的一个同工的聚会上那带领的同工在同工会之前开始的时候带我们唱了一首诗歌，诗歌的名字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但是其中有一句的歌词就是说就是神向我们施恩典我们能够回报神什么呢，就是说无论我们到天涯海角我们都要来就是传扬神的救恩。我当时一听这个，我一看到天涯海角，我马上我就不停地流泪。你们知道海南就是叫天涯海角，对不对？你去海南去观光，那个大石头上就写天涯，有的石头就写海角。所以我当时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清楚，是神自己在借着多方向我印证，他要叫我去。所以那一次我就真的是一祷告，每一次一为这个事情祷告，非常有神的同在和感动。所以我那一次就真的是 在神的恩典和能力中我出去啊，那就有那一次的短短的几天的聚会，我神给我机会，我在好几七八十个人的聚会里面，我唱 Amazing Grace， 然后跟他们分享这个啊 John Newton 的故事，也简单的分享我自己哈、啊、我的信仰。然后在这个私下有跟啊从前的同事接触的时候，就有六位啊是很清楚的啊信主觉知，那还有很多的人就是说他们听到了，也有啊后来也有一些联系。所以我想说，我们传福音其实是要啊跟神来同行，我们真的要求啊我们能够与圣灵同工，是神的灵能够感动人的心来信他。
啊，我想非常感谢主。我还记得那一次，当那个 Daniel 姐妹走回去之前的时候，在星期二的祷告会，她也特别提起来，就是她会回到中国去啊，向她的以前的同事们一起来见证福音。我想在整个祷告会里面，我们福音同工们也在一起为着这件事情祷告。我想是神的工作，神也使用他的教会一起在后面，在这个地方为着福音的国度的扩展，一起在这个地方祷告。感谢主哈。还有没有？
那个刚刚有位是不是弟兄还是姐妹就讲的，说是在天天这个接受单张然后信主，那我信主没有多久的教会，我们就会常常礼拜六早上就是规定，就是说大家就是不约而同的就是去拿发单张，就是
像去天天超市，
天天超市永和还有这个 Ranch 99这个哎，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几乎就是说每个礼拜六我都去哈陪。那个时候陪那个传道去，那当然也就会有些人是很开心，就是拿到了单张，然后就很愿意这个接受。那当然也碰到了，就是有些人就是真是就是你发了单张给他，他就在你面前就是把那个卷了一团，就是在你面前就丢在地上，就是这样子。那就是让你觉得好像很懊恼哈。那有时有碰到蛮多这些的，但是呢，也真的让我觉得到，就是说是我们在做这些事的话，是为了神做，就算是碰到这些的困难，也不会觉得太懊恼，这也觉得呀，这些都是神的，这个也不会说是好像想骂他怎么样子的哈。那当然带人信主的话，的确是非常非常喜乐的哈，特别是就是我们第一次出去短宣的在这个美中的很多的学校去，那就是开车开很多，然后当然我们就是说很多的这个 engineer 就是说就到那边，然后去发单张，然后去带领人来教会，当地的教会，然后我们就是那真是就是看到，特别是中国大陆来的这些年轻人都非常非常的这个很愿意啊，特别是他们是就是刚来的，所以他们都以前都没有经历到，没有听过这个福音，所以很愿意，然后真的就是跟他们传，他们好像就很快这些都愿意接受，所以那个就是非常非常喜乐的，也就是慢慢奠定，就是说我觉得哇，这个神的大能，神与我们同在，那是多么多么美好，多么多么喜乐的。
感谢主啊。
我想说两句，就圣经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然后保罗也说不管得失不得失，我们总要传福音。所以很多时候我自己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一开始传福音也是像饶阳说这种，就啊自己满腔热情的传福音，跟人家争啊，争的我都想拍桌子。
你也会拍桌子？
想，心里想的。
忘了你是重庆的。
对，心里很想都拍桌子的，怎么会这样？然后可是神就光照我，怎么是你的血气？怎么会传福音？怎么会是你自己在传呢？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生命也是在主面前悔改成长，以至于有一次，我记得我回重庆的时候，在一个春节，应该是在春节期间，然后重庆有一个那时候商务中心还没有那个商业中心还没有那么多的时候，然后就在我知道这里有重庆来的有个解放碑，然后他那里有步行街，人山人海的。然后我就站在那儿等我的朋友，我站在那儿的时候，我看见那么多人，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我就跟主说，我主啊，若是你现在要焚烧我，让我成为一团火出去，能够使这么多人得救，我都愿意。哦，我就一边祷告，我的眼泪就流，结果我就在那儿待了，就那个爱的心就出来的。然后我在那儿待的十几天的里面，神就让我每一天都有人得救。然后我就坐在路边，我就跟人这么传福音，都有人走过来，然后就坐下来听，听了之后我也要信主。哎，你就觉得很奇妙，我每天都就有时候就一家人一家人的信主。哎，我就觉得真的是神的大能，而是当我们那个爱灵魂的心从主里面发出来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得救的人就带到你面前来。然后还有就是借着教会的祷告，就后有一次我也是回家，然后我知道我要见一波人，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来我们家，都是第一次见面。然后我说我里面就有一个负担，我说主啊，我盼望说所有让我遇见的人，我都要向他传你的福音。然后我就跟教会祷告，我说你们要为我祷告，我有很有传福音的这个负担，我不是我一个人出去，我希望是整个教会出去的。然后结果那天来我们家来了十个人，从老的到小的，老的70多岁，小的就30-40岁，十个人在我们家。然后他们啊聊天啊，各聊各的，一波一波坐那儿。我就跟主祷告，我主啊，你让我怎么样子，让我可以让我说话，然后切入到你的话，让你来说话的。我看他们都聊得热火朝天，好像都没有我的份儿，因为他们聊的世上的事儿，好像我都不感兴趣。哎，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就让我接上话了，然后我就开始讲。我一讲的时候，他们所有的人都全部都安静。然后我在那儿讲，我就讲福音，讲了差不多不到半个小时。后来我就说：“你们愿意信主吗？”全部都跪下来了。哦，然后我就跪下来就，我们就一起祷告，全部得救。你知道我在传福音的时候，那个小孩子3-4岁的小孩子，他奶奶就跟他说：“你要站在中间说，我们是不会信别的，我们是信佛的。”然后我就不管了，我就祷告，我主啊，你掌权在这里。那小孩就不说话的，他也站不出，他不说话。结果到后来，连那小孩都一起都跪在地下，然后全部接受主的。就那天，我爸从上午一直到下午，他们这波人都走了，他还在流眼泪。他说：“我怎么一直在流眼泪呢？我怎么一直在流眼泪呢？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真的，我觉得就是，其实当我就是那个爱灵魂的心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神他自己亲自来做工，不是我们要做什么，而且要让教会在我们后面，让那个身体在后面做那个祷告，我们是带着身体一起来，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谢主。
感谢主啊，爱静姐妹的见证非常的奇妙。神那个做工的时候，那个我们啊，就是那个非常的喜乐。但是对我来说，传福音很多的很多失败的经历比较多，因为啊，大部分传的人他们都没有来教会，或者说不信，或者说有的来了以后，
那你跟我有点像。
对，但是有偶尔有时候这种那个神特别做工的，你看到那个喜乐，就一下子把那种失败的那种沮丧会带过去。我其实我有个同事哈，现在他有讲到，他每年都会去中国那个短宣2个星期，就是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面那个跟陌生人传福音。哇，我就觉得啊，然后他自己其实他自己说他很得造就。那啊，跟陌生人，对，我这个我觉得啊，我这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方面，但是对啊，我们熟悉的朋友那个啊，也我们当然也需要传。我刚信主的时候那个就是在我们教会，我当时很火热，但是我呢口才又不好，我经常讲话非常的拉里拉扎，然后也辩不过别人，然后所以我就经常 carry 那个我的中信啊，那些那个单张啊，然后我记得第一次啊，其实有那时候那个别人有那时候在外面那个工程师协会啊什么的，有朋友问，哎，你不是去教会啊，你跟我讲一讲啊，结果我就讲不出来，所以觉得后来觉得自己真的是需要被装备。 然后啊，但是我口才还是不行，所以我就还是请人来教会，就是带朋友来教会，或者说请同事。那我觉得跟熟悉的人传福音很大的一个关键是要跟他们建立关系，然后尤其在同事面前，你当你认耶稣为主的时候，你做很多事情就变得跟我没有 claim 就不一样。很多时候我需要提醒自己，我是个基督徒，我不能辱没了主的名，所以有时候对我自己也是一个 protection 同事请同事呢，有时候那个请多了，人家不好意思就来。我觉得信道从听道而来嘛。那我刚刚讲过，我其实也是对教会开始排斥，但是后来一次一次神带我回来。人家说那个信主通常有6.7个人传福音，据数据统计。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训练嘛，就是经常被人拒绝，然后慢慢变得脸皮厚了一点，然后慢慢就觉得说啊，这是他知道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他是在拒绝神，不是在拒绝我。然后还有一个对朋友传福音，就是说就是国内的那些同学，我一直都很有负担。那时候我信主了以后，那个心里火热跟他们有感动的是，然后我就写，看那时候还没有打字嘛，所以我就用手写，东抄抄西抄抄，把福音的真理抄了，然后寄给我的朋友们哈，复印了好多份，然后寄给他们。结果那个回音不是没有什么反应，然后就回的一般都是说，哎呀，你在美国你的那个文化不一样这些。那我那时候后来结婚了以后，然后我们就回去也是就开始请同学朋友啊。所以我现在有个习惯，就是我每次回去我就是会跟同学聚会，对吧？大学高中初中，然后小学同学没什么联系，就是然后就这样每个班，然后我们这样请，现在都基本上成习惯了，我回去就要请他们。那中间其实有好几次就是说有朋友请我，请就是我回去，大家也很多有钱了嘛，但是我发现他们请的时候呢，就很多的酒，那时候还有烟，现在烟不太多了，然后大家喝得醉醺醺的，然后我都没有什么讲话的机会。然后我请他们，我就现在同学也都知道了，只要周星芳请客，没有烟没有酒，不许喝酒。我说大家喝得醉醺醺的讲什么话呀，因为每次我请客，然后我都要讲一句话，唱一首诗歌，然后跟他们分享见证。他们都现在都习惯了，反正要聆听，说是聆听我的教诲。开始的时候很尴尬的，他们就说啊，你凭什么你回来你什么派头大。我们也就是你其实到现在哈，能够像我们这次回去今年暑假，其实他们能够来的其实都是给你面子了，因为大家其实现在都很忙，也不差钱也不差这一顿饭，对不对？然后我们也经常会回去，但是你就看慢慢就是我相信这个都在神的手里，就是慢慢以前开始一个都不信的，现在上到后来真是越来越多，我的大学班里已经快一半的同学，当然不是我的工作，神在各个地方做奇妙的工作，带领不同的人。但是你看到哎，真的是有那个，因为就是说他听了这个，他愿意去教会，甚至还去读了神学院的，就是在后的在前，他现在圣经搞不好比我懂得还多。但是你就看到神做工非常的奇妙，就是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但是我们就做我们该做的那一份。因为你真的他知道，就是说你这个他真是确信的，等到他有需要的时候，他自然就来那个到神的面前。然后在这边的朋友也是，我觉得建立关系以前对我来说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语言哈，我觉得我对中国人拉朋友，中国朋友来教会很容易，但是一到不同的语言，到老美的同事老印的同事，我就很难讲，就是或者说觉得不是一个文化，不容易讲。但是我觉得慢慢神现在也拓宽我的那个眼界，像我的印度邻居，他那个婚姻有问题的时候，我陪他那个建立关系，其实真是要花很多的时间，让他知道你真是爱他。很多时候陪他花很多时间，他就愿意跟你来教会。那我有同事就是说要被裁了，我也是陪他，那个他知道你关心他，邀请他来教会，哎，真的我有几个好几个印度的 的朋友也有来我们那个英文的，虽然不知道神在他们身上的带领，但是他们至少有了机会听福音。还有我们自己的家，其实打开，其实建立关系，有节假日的时候，小朋友的那个，从老大开始，我在学校帮忙的时候，有时候碰到他们的同学，就邀请他们来福音查经班，哎，他们就是哎，因为小孩子的关系，他们愿意来，或者说我们家里爱开放我们的家庭，因为其实都是需要有一点牺牲的，因为每次开放家庭，我先生就要跟着打扫啊什么的，我家弟兄这是他拿手的哈，都是帮忙清洁。那你看，但是你这些人其实都是最好的建立关系的时候，你跟他有了关系，你邀请他，他就比较容易来教会。
有关系。
我觉得我80后、90后或者再多不了有没有00后哈，我觉得传福音对我来说最大的难处就是觉得这个事情好像不是那么太多管闲事，有时候因为你也不觉得这个东西也不一定是人家现在就觉得他很需要。另外你自己也不觉得我不传也没有什么损失好像，所以牵扯到这两方面，我自己觉得有时候我个人传福音最大的难处就是怎么样能够增加传福音的负担对我来说是蛮大的一个挑战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关注过一个新闻，前两天在中国那个滴滴打车的事情出了一个事情，对不对？那其实在出这个事情之前的前一天已经有一个女的她受到过这个司机的骚扰，然后他只是跟滴滴举报了，但是他没有跟任何其他有关公安部门等等举报，所以出了这个事情之后，他就出来说话，他表达他里面的懊悔，我有时候看到这种，我就觉得如果我们放在那个，我们如果是换作那个前一个的那个女生的话，我想我们也会出现这种的心情，就是哎呀，原本可以阻止这一场悲剧。但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太麻烦了，或者我觉得我这样就够了，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其实就着福音来说以前我听看过一本书他提到说，如果你可以，他说你想象一下，他说你想象一下到了天上的时候你的家人在地狱的另外一边，他跟你说为什么，如果福音这么重要，为什么信仰这么重要，他说你当初不愿意多说一点话多花一点的代价，他说这是永远的刑罚他说你最爱的人，你最认识的人，即使你是一面之交的人，你都会觉得当初我怎么不多花一点点的时间在他身上。所以这一些的事情慢慢的在我心里面其实增加了我的负担。所以虽然这边在这个西谷，其实我觉得我传福音的机会比原先已经少了很多，因为我觉得整个各方面的原因。那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或者我刚来美国读神学的时候，在餐馆福音团去服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当有机会进到一些的餐馆里面，你知道人家中午要休息，但是你进到餐馆里面你不吃饭，你进去就是跟人家传福音所以人家常常有时候会摆脸色给你看会怎么样。所以怎么样能够让
我一直以为你了解那么多餐馆是因为吃的多，原来是传福音传的多。
对，我曾经东湾都是我的天下每个餐馆都华人餐馆我都进去我跟着我的 mentor 一起去。所以其实我觉得人怎么样让自己里面的负担不断的增加是能够帮助我们传福音的，可以 overcome 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的自我中心也好，自己的面子也好，自己的得失也好不要让人觉得我很奇怪常常觉得哎呀，我这个年轻人还要做这些事情，别人会觉得我这个人很 weird。 但是我觉得负担一来的时候，人家这是最宝贵的，所以就慢慢就好一些。
不过我觉得负担有时候是你越传就越有负担，你越做那个负担就越重。有时候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学习的一个，每天就是有时候祷告，我就祷告说，主啊，你今天What can I be blessing for others today? 有时候你自己就是说不一定就是传福音，你 try to help 别人 be the blessing for others 的时候，神自然就把这个机会给我们了，然后你做的越多，然后那个负担就越重，然后你有果效有喜乐，然后又激发我们更去更多的做。
是
很好
的。对，我也觉得那个有时候负担很多的时候是从其实是从祷告来的啊、嗯、呀，一个是越传我们会越有负担，神会把负担加给我们，再一个就是迫切的祷告。那个我觉得像我每次其实我要回大陆的时候，我就是提前一两个月我就开始要为传福音的事情祷告，有的时候甚至会进食祷告。那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属灵的征战，我们不能够靠嘴去说服别人信主，我们就是要在祷告里面啊，把神的那个同在祝福权柄能力都要带下来。所以啊，我们就是每一次回去，我现在就是说啊，刚刚新芳讲到，现在中回去以后，就是中学同学、小学同学、大学同学，什么一群又一群的，其实常常有聚会，其实是有很多的机会的。那我现在要回去的时候，我就开始，我最近这两年，我就是在每一个群里面，我就是祷告主可以给我有一个突破口。那有了一个信主以后，我就跟他一起祷告。像我中学的同学就有一个信主了，这几年他信主非常的火热，传了很多的，像很多人传福音。那我每次要回国之前，我就找他一起，我们就按着微信群里面我们同学的名单，每一天就点名为几个同学祷告，一直这样祷告一个月呀。我觉得这样子是非常，我觉得神就会借着我们的祷告也看到慢慢呀，神的工作就坐在我们同学中间。
感谢主啊。我想两位姐妹刚才特别讲到的一点，就是说我觉得负担这一件的事情，很多的时候不是一个感觉，也不是一个感动，而是我们的一个选择，我觉得非常重要。很多的时候神把他的使命托付给我们，但是我们好像在这个地方觉得我没有这个负担，我没有这个使命，其实责任已经托在我们的身上。那我想就是说时间的关系，但是我想我们还是有一点点的分享，就是特别是蔡传道，就是不仅仅是在自己教会里面这种传福音，而且能够有一个跨文化的这一个的迈出这一步的话，我相信都是有很多的挑战。那在我们这么多年，我们如果有一些的分享，怎么样帮助一个教会，或者在我们自己所在的小组教会里面，把传福音成为一个常态，而不只是说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到远方去传福音，当然是，但是主既然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怎么样让传福音的这一件的事情成为一个常态，不仅仅只是像讲中国话的华人来传福音，也像周围不管什么样语言的人，我们来向他们来传福音。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可以勉励我们的？
其实我看啊，你们其实这个教，你们教会其实好多好多年轻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感恩的。我觉得真是你们这么年轻就来能够认识主，那当然神也是就应该是会特别的会祝福你们，让你们在你们周遭、你们工作的场合，那会因为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国家种族的人来到你们当中，特别好比像印度人啊、巴基斯坦人啊，这些哈，那其实我们出去做宣教的工作，跑到一个地方，语言又不同，文化也不同的地方，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哈。那常常会觉得也很亏欠，就是说能够做实在能够做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慢慢也开始比较多时间回到这个地方。那也就是联络到一些在附近的哈，特别是在 Fremont 那边有很多那个阿富汗的这个难民，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然后还有 Sacramento 啊，还有其实有很多这些人，他们是已经来到我们周遭，然后他们特别很重要，他们要学英文哈，虽然可能一开始英文都不是很好。但是他们要学英文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知道的英文能够跟他们传福音，所以这个是其实已经都是在我们周遭了，在我们邻居是印度人很多，所以随时有机会，就是说也不一定说是马上就要能够讲福音，而是就是说真正把我们的生活见证能够活出来跟他们，让他们那个知道，就是我们基督徒是有爱，因为神的爱，神爱我们，所以那当然我特别要讲的就是说跨出去，我觉得我们太容易就是说在因为说是工作忙或者什么，但其实在每天这有一点点的时间， 的话，就能够跟邻居跟在这个工作场合的时候吃中饭的时候什么，就是能够愿意跨出去，虽然常常会觉得好像很难哈，但是你开口以后慢慢就开始就比较越来越顺了呀，这个，所以感谢神。
感谢神哈，我想就是说在我们附近其实很近的地方是湾区很大的一个 Muslim 的 community center 在这边 Fremont 的话，刚才弟兄也讲到他们有很多是 Afghanistan 的这一些的community 在这个地方，其实如果我们有机会去来跟他们了解的时候，其实作为特别是在穆斯林的这一些的团体里面，他们也在做很多让别人来了解他们的信仰的机会所以也许有一些的机会你可以跟他们联系认识他们交上朋友，至少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信仰，我们也可以有机会把我们的信仰来介绍给他，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美的事情。
Yeah, 其实在这边的话这边也有一些机构我们有联络上，所以他们也会其实跟他们联络上他们可以带你去参观这些这个他们不同的教会不同的这个信仰的他们的这个敬拜的地方，了解他们的这个情况。
沈牧师好像也有两不是不是孙牧师，对，我老想到了圣保罗牧师当公
就我讲两句话你们看见这几位啊，我心里很受感动啊，福音广传就是要从我们身上开始我上帝怜悯我这样说，我在温哥华所开始这个教会46年，有5000多个人信靠耶稣，我们把传福音给他们，至少有5000多个人信耶稣。那你说什么事你们教会只有1000多个人可以做，怎么有那么多人来呢？有2500位以上是中国海员船员，他们到温哥华的港口无论是他们所称的这个旗号是巴拿马英国或者是拉贝利亚等等，但是很多都是从大陆来的船员，很多，所以我们有个这个团队都到船上带他们去完了以后，最后就到教会里来，我们就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教会已经准备好，有人唱诗，有人见证，做短短的讲道，让他们接受主。2500多人，有至少有1-2位，感谢主的恩典，做了传道。
阿门。
所以弟兄姐妹们不怕。那你们看33页。33页，我这一次，对不起，我做个广告做个广告
谢谢。
我这次要和弟兄姐妹分享的那就是讲到关于广传福音，你我有责，一共有7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告诉你怎么样去传福音告诉你为什么要传福音等等。如果你们有机会，当然了，有别的查经，有别的这个分享都很好。如果你们喜欢的话，我们也欢迎你来，好不好？帮助你能够明白如何传福音。一个教会不传福音，一个基督徒不传福音，那个慢慢的就衰败下去。
好的，那没很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停在这里也很好，我们就特别请沈牧师不是。
你怎么把我当成沈保？你们有多少弟兄姐妹听过沈保罗牧师讲道？没有吧？
我
有吗？
对，
很多人说我像沈保罗牧师。
对，
为什么呢？我给他同工40几年了。
对，
我们住在隔壁的了，所以我就是偷偷学他他讲的倒是很有亮光，很简单，他每一次讲的都是很短的，很简单的一个 passage， 怎么会在一段很简单的 passage 都看出亮光？我年轻人呢学了，我跟他同工的时候28岁，现在 88岁了。我很喜欢，这是我叫他大哥了。所以很多人说我讲话祷告好像什么事一样啊，他是伊丽莎，因为他是伊利亚，我盼望我是伊丽莎。
双倍的圣灵，双倍的祝福。
Amen, Amen、啊、但是我已经太老了，这个双倍的祝福，双倍的圣灵要传给他们年轻的传道人。啊，我这个80几了，我们做祷告好不好？
好、
啊、是不是有做祷告？
对对对、啊、
我准备下去，请大家站起来。我盼望弟兄姐妹就在这个神圣的上帝的家中，我们面对着上帝，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个许愿，我们有个祷告，对主说：主啊，帮助我，
阿门，
让我在有生之年至少带领一位、两位、五位信耶稣。弟兄姐妹们，这是你的责任，也是我的责任。我喜欢布道，我真的很喜欢布道。我回去就要别的教会去，在温哥华，在别的教会去布道去。所以布道是每一个基督徒应有的责任。求上帝把这个灵放在你的心里面，对主说：主，从现在开始，我愿意。
阿门。
愿意不愿意？
阿门。
眼睛闭着，把手举起来。愿意的，愿意的。
阿门。
我不认识你们，但是我们的主都认识每一位、
啊、Amen。
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当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侍立在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祷告的时候，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亲爱的父亲，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你看见我们众弟兄姐妹心里面的心志，我们愿意立志为主传福音，直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哦，我们的主，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不然我们在地上百战地球。哦，亲爱的主啊，求你嫁给我们，圣灵常常催逼我们，好像保罗一样啊。主啊，我们谢谢主，我们愿意把所有的弟兄姐妹交在主的手中。愿主你纪念我们，愿主你使用我们，愿主你接着我们得着更多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阿门。
各位请坐。